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හා 我看到这个是三宝和皈依，是我们的这个序列的课程里面的最后一个吧？啊，最后一个课程呢，第有七个嘛，对吧？前面你们上过，六个了。通常呢，在我们佛教里面呢，如果是说学佛，那我们通常三宝和皈依开始，其实就是我们的起点。 但是我可以理解，你们在编排课程的时候，把它编排到后面，为什么呢？我猜想以我的理解，就是大家在前面的是 build up， build up 给你建立你们的认识，对吧？建立了认识到时候呢，到最后的时候呢，才来讲到这个关键点。但是学佛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入门是一开始就了解三宝跟皈依，但是呢，你们有这个 build up， 我是很觉得。 我的理解是，这个是很珍贵的。好，既然是这样子，那师父带领你们讲三宝跟皈依的时候呢，就不是以介绍的形式跟你讲，而是以总结的形式来给你们讲，对不对？好，那既然是总结，那能不能听听你们对前面的课程的了解？好，只允许你用一句话讲完。 OK， 每一个人都要讲一下，可能最好是自己举手哦。你讲一句话，我不允许你讲太多，一句话就是可能可以有30个字吧，啊，一句话就是有逗号逗号的了哦，一句话就是有逗号逗号，然后转几一个句号。那么呢，讲解一下，用一句话讲你对每一个课题的了解，好吧？ 最好是每一个人都有参与发言，这样子的话呢，师父在做总结的时候，就比较可以知道你们到底到什么个层次，然后再来给大家一个总结，好吧？好，想一下哦。第一个是佛教的宗教态度，好，用一句话讲完佛教的宗教态度，一句话，那是什么？ 来，能不能讲一下佛教的宗教态度是什么？总结，你把你上次听的课程用一句话讲出来。来，你还在笑了，对着我笑。来，能不能一句话？你觉得佛教的宗教态度是什么？
一句话或者是几个字也可以。自信而不迷信，这个也对，对也对。还有呢？不是只有一个答案，虽然我说一句话，但是不是只有一个答案？你觉得有什么？还有大家讲佛教的态度是什么？自利不是他利，靠自己，不靠外面。 这句话要解释一下啊，如果完全只是这样讲的话，可能有点偏差。我们有靠他力，只是他力扮演什么角色，智力扮演什么角色啊，这个就要解释了。好，这个没关系，今天没办法，因为我不然跑到另一个课题去了。好，还有呢？好，那师父跟你们分享一下哦。 你们可以讲很，其实有很多答案都是对的，宗教态度，比如说诚实啊，我们是，但是最主要的呢，就是如实。佛教最重要的，讲完整个佛教的态度最重要，你可以讲有诚实啊、老实啊、慈悲啊、信心，什么都可以，其实都对的，没有错错的。你随便讲一个，基本上很多善的东西都是我们的态度来的。
但是最重要的态度就是如实，是怎样，就是它是它必须是真的，不是为了带来某种好处而制造一个假的。有些假的东西也会带来好处的哦，有些谎言也能够短暂的带来好处的哦，但是那不是佛教的态度。佛教态度是如实，就事论事，是如何就是如何。 OK， 等一下，这个跟我们后面的课题总结三宝跟皈依是非常关系的，如实。所以佛陀在第一部经转法轮经的时候就讲了如实之见，如实以智慧去看见，不是知道的智，是智慧的智，智如实之见。亚塔布达尼亚那达三藏，这个其实就是佛教总结了佛教的态度，就是要用智慧，也可以讲是方法，但是最主要它态度也是如实，就是你不带着幻想，不带着想象，不带着创造。像哲学不同，哲学的概念就是可以用一种建立一种构想，然后呢只要这个构想能够带来一些好处，那我们就接受这个好的哲学。但是呢佛教的宗教态度不是哲学，它不是哲学，它是如实，所以比较像科学，比较像科学。所以它的宗教态度你可以讲啊，宗教态度就是科学，也可以，因为如实就是科学的一个态度，所以这如实。 OK， 好，这个是中文。好，第二呢，佛陀传，来，你读了你听了佛陀传，佛陀的故事过后你有什么感触，来讲一下，用一句话讲出来，你有什么感想。世界伟人，很好。还有呢？是人不是神。嗯，对，也对。嗯，他曾经是神，很多事很多事他是神。嗯，因为神不奇怪，在我们佛教里面神不奇怪。嗯，我们很多事，我们每个人都当过神的，每个人都当过神。嗯，还有呢，他带给你，用一句话讲，他带给你读了懂了这个佛陀传过后带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啊？人可以成佛，很好，也对。还有呢？佛陀很慈悲，那也对。嗯，很好，人见人爱。好，嗯，还有呢？啊，缘起法，哦，它带来的是缘起法还是什么？ OK， 那也对，也是跟佛陀有关。还好佛陀的觉悟的内容也是。我师父跟你们分享一下，师父对佛陀的认识里面的最深的感触呢是啊，当然你们讲佛陀是圆满的觉者啊，智慧慈悲的体现者啊，法的圆满体现者，都是。那对我来说呢，他就是 living Dhamma， 活着的法，就是所有的善法在佛陀的身上是完全得到体现，而且他的整个生命都是依法的，没有违背自然界的规律的，是完全依着自然界的规律去生活的。佛陀的生命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完完全全依自然界的规律去活出来的一个生命。嗯，当然你可以讲完全脱离痛苦的也是可以，智慧圆满，这些都是对哦。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佛陀的一个认识。好，第三个，缘起世间正见，然后能不能用一句话把缘起法讲一下？我知道你们会讲无名缘行，行缘色，色缘名，色名色缘，六入缘，畜受爱取，有生老死，哀愁悲恼之类的。好，那能不能简单的用一句话把缘起法讲出来？万物有生有灭。 OK， 有生有灭是指那个生灭缘起。嗯，还有呢？还没有把讲出缘起啊，因家缘促成果。嗯，可以有一些。嗯，不错，在巴利文里面呢，这个是有一段的，一滴一马斯明沙滴一浪火滴一马苏巴达一浪乌巴加滴一马斯明阿沙滴一浪那火滴一马斯尼罗达一浪尼罗加滴，就是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就是说每一样事情呢，它都是有来龙去脉的。在世间缘起法涵盖了世间所有的现象，那么涅槃是处世间的现象，所以涅槃不受缘起法所定义，它不涵盖缘起法。涅槃是不生不灭法嘛，所以它不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除了涅槃以外，所有世间的一切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它都是在缘起的规律里面。你看哪一样事情不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见面也是一样，有人来邀请师父才能来，对不对？有人把车子载过来才能够来，对不对？是，师父也要有爸爸妈妈生下来，对吧？才会有，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形成。哎，今天我们在这里了，所以它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一切的事情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你不好小看哦，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整个世界的苦恼，最近我们都在研究这个世界的苦啊，世界的灾难啊，世界的一切的现象，其实没有脱离缘起的。但是就偏偏因为整个世界不了解缘起，所以呢才会有那么多的苦恼。所以呢这个缘起非常的神妙，如果我们要掌握佛陀的教法，这是我们要用掌握的。好，缘起与世间的正见又有什么关系？世间的正见是什么？我们先讲邪见是什么。世间有些什么邪见？梵网经里面有讲62种邪见，哇，这个太复杂了，很多了。62种，其实简单讲，所谓的邪见，不然就是常见，不然就是断见，就是以为东西是永恒的，有个灵魂，或者认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有些人要自杀。最近我有一个弟子的孩子想要自杀，你见过我一面，孩子想要自杀，哎呀，是断见，他以为死后他痛苦就没有了，是断见。其实他自杀了过后，他只有更苦，他不可能会不苦，所以只有更苦，因为他断见，那是邪见。那么呢，缘起世间正见，其实缘起，当你有一天，如果你能够通过你的修行去体证缘起的时候呢，没有任何一个邪见能够形成，在你的正见的基础上，缘起的正见里面呢，邪见是不可能存在。而且当你有缘起的体会，因缘此无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当你有这一个实实在在的体证的时候呢，特别是牵涉到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如果有一天当你们亲自体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其实破除世间的邪见不需要一条一条来破除，62种邪见不需要一条一条来破除，你只要体证缘起，没有一条邪见能够形成，很特别的。所以缘起跟世间的正见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关系。你有了这个缘起的体会，当然无常苦无我的体会也会有，空的体会也自然在里头，你不用一条一条来证悟它的。你体会缘起的时候呢，无常苦无我空都在里头，因为现象就在里头。那么呢，其他的我见啊、身见啊、邪见啊、断见啊、常见啊，还有乱七八糟的什么见都好，没有一个见可以成立、可以形成、可以建立，这个是它的特别哦。这是给大家一个总结，简单的总结。好，布施，你布施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总结一下，它是怎么起作用？布施是怎么起作用的？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当我们布施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让我们这个布施过后，我们的心产生着什么样的效果，让我们未来会得到富裕的那个果报？舍心，舍，你讲的舍是施舍的舍了，哦，施舍，加嘎，舍在这个字眼，在我们佛教里面有很多的，有五百卡达特玛加中舍性，也有很多舍，所以很多个字眼。好，没关系，加嘎，你指的是加嘎舍性，在我们的阿毗达摩里面呢，在布施。是无贪心所在起作用，阿罗巴杰达西嘎。如果你没有升起无贪，假使说有些人带着很大的贪念去做布施，有没有可能？有些时候你做布施的时候啊， 比如说一个商人他做布施的时候，他可能是其实就是物物交换，他就是要带着怎么样的一种名利的交换啊，或者是什么啊，那个时候呢他其实没有发挥布施的效果，他发挥的是贪欲的效果，所以他不知道这个，不懂叫做不懂得布施。布施的新的那个或者我们讲科学元素，就是他的阿罗巴不无贪。这个无贪呢是一种对事物的不抓取，当你的心有一种对事物的不抓取或者能够放得下，那么呢其实这个就是富裕的心，这种富裕的心会招来富裕的果报。而这个富裕的心一生一灭之中留下来的能量或者潜质，我们叫做业，这个业也会带来富裕的果报。所以它是有一种，它是很有原理的，很科学性的啊，你可以以后你可以通过你的修行亲自去看一下这个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所以你看到这是，哎，原来它是无贪的心在起作用，这种无贪的心就是富裕的心，贪的心是贫穷的心。所以富裕的心会跟财富相应，贫穷的心会跟贫穷相应，是这样子的。所以它是有原理的，它不是一种迷信色彩啊，就是你这么做你就一定会怎么得到，得到多少。很多人带着这样的想法，其实他们富裕不起来，有的也是一种假象或者一些表面。但是真正的布施的效果是一个产生一种无贪心所，是一种富裕的心。好，好，要知道，所以我们学每一种法，我们要掌握到它的重点，那我们就在研究怎么布施啊，无畏施啊，什么施法布施等等，那你就可以开始慢慢的越来越能够有味道。佛教的教法其实是很真实的，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只是啊，就是背啊，就是一种信仰。我们佛教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把学佛停留在信仰里面。好，我们再讲一下持戒。持戒最关键的是什么？我们守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等，最主要的作用，最主要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守戒里面造成让我们给我们守戒的力量的是什么啊？都可以说慈悲。OK， 慈悲也是有帮到我们守戒的。然后你不要，你慈悲你就不杀生嘛，就不会去偷人家的东西，伤害人家的东西嘛，这些也都有。还有呢，戒是一种美德嘛，对吧？操守一种美德，一种行为。还有呢，好，持戒是禅跟愧最主要。禅心就是 moral， 反正 moral shame 就是羞耻心啦，这样子做大家好好的，为什么我要做不对的事情呢？啊，那种羞耻心啊，觉得这样子不好了，觉得这样子不符合我的家族的那种传统，美好的传统，我的文化啦，或者是我的佛陀的教法那种禅心 moral shame 啊，一种羞耻心。愧心是啊，这个是 hiri 啊，愧心是 otapa， moral fear， 这是懂因果，因为你懂因果。你知道你要受报的，或者是我知道我打人家一拳他会打回我的，我会怕那个果报，所以呢因为害怕那个果报，那个不愿意受那个果报，所以呢自然的你有这个持戒的那种力量，禅跟愧，这是禅是一种心所，愧是一种心所，十九种没心所的其中成分。还有呢，另一种持戒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很开心很快乐的持戒的是什么因素？其实是如实自见。当你亲自知道我这样子做其实是最少苦，我这样子做其实是最快乐，那你自然就会去做了，你根本不需要人家逼你，也不需要什么。既然到这个时候呢，它已经不只是禅跟愧在起作用，是真正的知道我这样子做其实是最好最划算的啊。你比如说人家讲贪污嘛，人家塞钱给你，如果以后你当官的时候人家塞钱给你啊，持戒很难吗？如果是你会想，哎呀我羞耻啊，那可能你还控制自己，但是心里面还会有心要去想要接受人家给你的贿赂。愧心你会想，哎呀如果就被抓到的话怎么办，你可是你的心里还动动，还在起那个牵动。但是如果你是如实自见因果真相，如果你真正的知道 其实这是最不划算的事。我现在拿人家给我的贿给我的贿赂，给我的塞台底钱，我拿了这个，其实是我最不划算的。啊，如果我不这么拿，我牺牲，我忍痛，我不要拿，但是呢，我得到的果报是更划算的，长远来讲是更划算的。所以，当你清清楚楚的知道，守戒是更好的，带给你的生命是非常清楚，是更好的。然后呢，犯戒破戒带给你的伤害是不好的。那那个时候呢，你的守戒呢已经没有压力了，是很自然的，本来就是最快乐的事情。好，做个快乐的在家佛教徒，为什么要做在家佛教徒而已？不能为什么不做快乐的出家佛教徒？啊，对吧？我觉得可能你们都是贪着世间，对吧？所以，要做一个快乐的出家佛教徒，出家弟子。好，没关系，在家也好，我知道你们都贪着世间，然后怎么快乐？来讲一下，因为我好像我就讲了好多个。好，怎样做个快乐的在家佛教徒？找一个佛教徒伴侣，是不是？还是什么？好，其实也是一样的。像我们出家，我可以告诉你哦，为什么会出家的很快乐，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我这个生命是最划算的。当我知道我所做的每一天所做的事情是我的生命里面最好的、最划算的事情的时候，最好的事的时候呢，清清楚楚知道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讲呢，守戒啊、修禅啊、什么啊，所做的一切，别人认为很辛苦。啊，你为什么师父你做这样苦的事情？我想其实是我非常快乐的事。为什么？这是最划算的事。如果你懂，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做这些磨练是最快乐的事。为什么有些时候给人家在我们脸上，假使说真的是给人家在我们面前给我们找麻烦啊，或者是给我们委屈啊、为难我们呢、啊？对我们来讲都是快乐的事。为什么？如果你能够了解他在帮你消业障，你就快乐了。啊，他在帮我把我背包里面的垃圾，你明白吗？如果我们那天我才去爬那个 ABC 安娜布纳 Base Camp 在尼泊尔，哇，我们爬到背包里面几重，你知道吧？所以呢，我的那个助手叫 Yam 的，他就帮我把我的背包里面东西拿过去背了，我几高兴，你知道吗？我说，哎呦，我真的走不动了，这么辛苦，我们三天走了三天才走到那边去，第一天就走了25公里以上，而且是上山的路哦，25公里。非常艰苦，所以走了这么艰苦，那有人把我背包里面拿过去，你讲你几快乐？肯定是快乐。那如果有人给你折腾，给你找麻烦，如果你能够了解他所做的事情，就是那个助手把我的背包的东西拿过去背的那样的一个动作，你肯定快乐。所以你给我找麻烦，我肯定是快乐的。谢谢你帮我的包袱减轻了。而且一拿过去，对不起，你可能是可怜虫，把我的垃圾背过去了，真的吗？所以其实呢，做个快乐的佛教徒，它的关键在于你要知道你依着佛陀的教法去做是你最划算的事，那你就快乐了。连忍辱降子的事情，人家真的很难忍的，很难忍的事，你都会觉得忍都是一件快乐的事，因为它是你最划算的事。好，所以如果你能够掌握到这个窍诀和要点，你就会是一个快乐的佛教徒。好，我们讲到回答来，花了不少时间了，我们讲一下三宝跟皈依。你看你们这里有很多啊，有这个内容对吧？大家都有对吧？三宝是什么？好，那我知道这些都是书本上找得到的，那但是呢，我想给大家一个比较是我想给大家一些比较简短的，大家会记在心里，不然的话你背了一大堆回去你忘到完。好，我们简单的讲解一下佛是什么。我们要讲三宝，讲皈依，那佛是什么？佛不是神，有些人讲啊，佛不是神，他只是这一他成佛的那一世他是人。其实他过去也做过神，所以刻意的讲佛陀不是神也是很奇怪。其实他弟弟的确不是属于神，他是投神做人。那讲佛陀不是人那也奇怪，他是人，但是他是一个觉悟的人， 不再轮回，最后一世了，不再轮回觉悟的人。嗯，好，基本上呢，佛陀呢，他是把一个众生的生命依着自然界的法则，依着法活得最圆满，把所有的善法都体现在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觉者，然后呢不再轮回的觉者，那是他最后一世了，不再轮回了。所以是他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众生所能够提升的顶峰，这是生命里面最有价值的事了。还有什么比成佛更殊胜？这是生命里面最有价值的事，最大的贡献，而且呢是自己彻底的觉悟，也有最圆满的能力去度化别人觉悟，这个觉者，自己觉悟的一个觉者。当这个世界在黑暗之中，没有人知道如何走出来的时候，他走出来的，他是个觉者，他是一个圆满的善法的体现者，智慧、慈悲、功德、美德、法的力量，还有神通，所有，就是所有可能完成的、可能圆满的，他都圆满了，那是这样子，顶峰就是这样子。哦，好，嗯，所以因为，但是他因为他从众生而来。他从人来，从天神来，从苦界来，是吧？过去无始以来，他佛陀说，无始以来他在轮回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界他没有去过，只有净居天、净住天苏拉瓦萨。因为苏拉瓦萨是三果圣者才会到的投生的地方，苏拉瓦萨梵天界啊，三果圣者阿那含才会投，阿那嘎密才会投生那边的，其他的人都不可能投身到那个阿拉含。所以他在苦海里面无始的轮转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界没有去过，你知道那是多恐怖吗？就是说投身过飞翔飞飞翔，也投身过阿鼻地狱。佛陀在过去也下过阿鼻地狱，也上过飞翔飞飞翔，就是没有一个界没有去过，因为无始以来，无始以来就找不到一个开始，就是没有什么界没有去过，也就是说也没有什么恶没有造过，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苦没有受过。但是呢，佛的特点就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他走出来了，他证悟了，这是非常殊胜的一点。所以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对佛有一个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呢，产生什么作用啊？等一下我们就谈了啊。皈依，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佛出现在这个世间，我们对这个佛有这样的信心，然后呢会有什么样的好处，会有什么样的作用，等一下我们这是我们要研究的。好，法是什么？你们这边都讲了嘛，自然界的法则啊，嗯，法，嗯，它其实呢，法呢涵盖了道路跟目标，到最后的终点也是法，一路上的那个道路也是法，那个方法也是法，那个结论也是法，目标也是法。那目标是什么？涅槃。涅槃是法，不生不灭，不再轮回，那是法。那整个现象，生命里面所有的现象，轮回现象、因果现象，那也是法，所有的这些规律也是法，善有三报，恶有二报，这些都是法，缘起也是法。所以整个生命里面的真实的规律、真实的成果、真实的现象，这些都是法。那个方法也是法，因为那个方法也是没有，你违背自然界的规律是不可能有方法的，要成佛也要有方法，哎，这个是法，哦，简单讲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啊，你看了，啊，佛我们知道，嗯，你们可以自己去读了阿罗汉，这里呢有，我觉得要有一些更圆满的答案，应该是看一下《清净道论》的解释了，哦，因为我觉得这里有一些。可能啊，有些讲解呢是可以更圆满一点，所以看一下《清净道论》会比较好哦。好，那么我们就不深入了，就简单讲，佛是法的圆满的体现者，圆满的一切善法的体圆满的体现者。好，那我们讲讲这个法。这个法呢，啊，你看啊，它就有这个特征，法的特征就是 三 D 这个刷卡豆巴嘎瓦达栏目最主要第一个特征，刷卡豆巴嘎瓦达栏目上说的佛法是上说的，第一个特征其实是上说的，就是表达得很好的，因为它是真实的嘛，它从开头中间结尾都是很好的，都是圆满的，没有互相矛盾的啊，这是它的一个上说的一个特征。三谛的果，再是一个是现前可以见的，你修法你可以去体证的，那个法呢是你有能力见和没有能力见而已，比如说轮回啊、因果啊、涅槃啊，其实是有能力见和没有能力见，当你有能力见的时候你就见到，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很清楚的。那比如说如果要讲一个更粗浅的，你要看到法的力量，当你的心很纠结很难受的时候，有没有每个人都有一点嘛，经历当时如果你告诉自己，比如说你的车子被人家刮坏了，你就很难受嘛，谁的车子，他车子会刮坏是吧，心痛吗？如果那是别人的车子呢，就不会吧，天天都有看到人家的车子被刮坏的，撞坏啦什么啊，对吧，你会天天为人家满街满上的车子刮坏心痛吗？不会，对吧，所以其实是我的车子，对吧，对吧，才心痛啊，我爸的车子，对吧，是。所以其实呢，如果当时你一放下，你想迟早有一天他也会过去，对吧，这一切都会过去。像那一天我们的道场金，这是我们今天驾来的那辆车 Hilux， 康冲驾的时候就碰了一下，后面哇他也是很紧张了，我们的新车就后面撞坏了一些，是不是，但是对我来讲是完全没有什么心痛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这一切都会过去。当你醒觉到这一点的时候，车子是哪来用的，挂坏就挂坏，它是用的，所以就不要，而且你不要去想我的车子你就很心痛，车子就是车子，对吧，你去想我的车子然后呢挂坏了，其实挂坏还没有真正的坏，如果你说撞坏了不能用了，那可能会真的影响到你的生活，挂坏只是稍微有点不美而已，所以不需要去心痛。所以如果你会发现到其实痛跟不痛，而且你心痛的时候你的车子有没有变好，没有，对吧，有没有说你一心痛一下那个刮坏那个痕迹马上就恢复了，没有，对吧，所以其实你的心痛是没有帮到你，对吗，肯定没有帮到你，没有给你加分，只有给你减分，本来已经是损失了嘛，刮坏是一个损失，坦白讲，然后你的心痛是第二个损失，对吧，所以如果你不要把你要停损，不要，我你就很现实，反正都刮坏了为什么要心痛呢，对吧，那个人要给我痛为什么我要中招呢，对吧，那其实你这样转一转，你发现到那个法的力量马上在你心里起作用，你的苦那个苦受马上就没有了，很管用的，非常管用的啊，眼睁睁看的话当然是抓着他咯对，但是不要心痛，明白吗，你要抓他就抓他，明白，要罚他就罚他，我没有说我们佛教徒笨笨的，佛教徒不是笨笨，你能够采取行动就采取行动，能够要他赔偿就要他赔偿，对吧，但是你用不着心痛，对吧，心痛没有帮助你解决问题，也没有让你把一切变得更好。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自然界的这个法则，你基本上呢，你就不会为了你无可挽回的事情心痛而伤心，而增加苦因或者受更多的不必要的痛苦。其实我们学法呢，学来学去就是要学到我们的心不容易受伤，能够在任何一个处境把每一个处境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其实这个学法最大的功效就是在这里啊，真的，你可以看，你真正去研究佛陀的教法一辈子，而且你跟智者在一起的时候，像我们跟我们导师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现到其实我们导师根本不浪费时间增加苦因而受更多的痛苦，对，八号禅师啊，圣法大已故的圣法大长老，他们都是这样子的， 任何一种处境出现呢，他们其实你会发现到，他就是要让东西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所以这个东西不能，你这样这种反应，只有让它变得更糟，那就不要了吧，对吧？而且佛法一开始就把生命的真相讲出来了，萨贝桑卡拉杜克，一切生命现象诸行是苦的，本来生命里面就会有不如意的，你怎么过生活，生命就会不如意。我告诉你，多或者是少，不可能没有不如意。既然你都知道生命一定有不如意，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增加你的不如意，对吧？这样子就不是学佛了。我们学佛呢，是不会给自己增加苦因，也不会给自己增加痛苦，就是任何一种处境来，把苦减到最少，把快乐增加到最多，把好的效果带到最好，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法是很见效的。如果你经过这样子法的训练呢，这种训练产生的是什么？如理作意 ，Yoniso Manasikara， 巴利文，如理作意。这个如理作意，让我们遇到什么处境，就会拿出一个最有智慧的反应去对待它。这个就是学佛、学法。当你能够这样子的话呢，你的生命不如意已经是最少最少了，你的生命的快乐已经放在最大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法的力量，这是现见的，马上就可以见到。而且呢，没有时间限制的，任何时刻都是这样，世世代代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时代，你把法活出来都会有一样的效果。但是这个阿卡丽果还有更深的意思了，更深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在证悟的时候，圣道产生的时候呢，接下来圣果就产生，道智产生的时候，下一刹那果智就会产生。所以它的效果是没有时间间隔的，没有这个跟这个，就这个生了这个就会产生。当然这个是另一个更一个层面的认识了。哎，一把西够来见的，你看到佛陀的教法是这个，你只有在佛教里面找到的。哎，把西够，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在我对这个世界上的宗教的认识，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宗教有 ehi pasi go come and see， 都是 come and believe。 If you don't believe you die you finish， 你来相信，你不相信你就完了。但是呢，佛陀的教法是来见吧，因为是真实的东西，何必逼你相信，吓到你相信？真实的东西就是带你来看而已啊。那么你看不到，就给你一套方法训练到你看得到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在讲皈依的那个总结的时候我们会讲。所以呢 Ehi Pasiko， 佛陀的法就是属圣在这里，它不是洗脑的法，它不是恐吓的法，它就是来见的法，请你来见，因为是真的东西，不怕你怎么样，请你来见。嗯，这个是他的这个非常殊胜的一个特征，佛法的特征。阿巴那一个导向那一关，其实不是，不只是那一关了。嗯，导向上，导向前，导向了知。当我们讲观的时候呢，佛教讲到观呢，不只是那一关，他们很多人的翻译都错了。Vipassana 不是内观而已， Vipassana 是内观、外观、内外观。你如果你看大念处经，佛陀讲的这四念处大念处经的时候，都是内观、外观、内外观，所以这得要记得这一点哦。所以呢，观是指观过去、未来、现在、内在、外在、粗细、优劣、远或近的色受想行识，就涵盖了一切现象了。色受想行识五蕴。色法是色法，受想行识是名法，就是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当然色法不只是物质现象了，我们讲的物质是这些，我们佛教的色法还包括空间，还包括光，包括这些你不能够用手抓在手里的那些东西。但是呢，它没有一个知道的心，名法是有知道的能力，倾向的能力，倾向于目标。我们的精神现象会倾向于目标，会取目标。所以这个世界上基本上就是由这两种东西组合而成，一种是简单讲物质现象了，其实标准来讲是色法，它就是它没有那个 consciousness， 没有知道的能力；另一种是名法，
它有 consciousness， 它有 mental state， 它有知道的能力。这个有知道的能力的，它能够取别的东西为目标。但是这个设法它本身没有取别的东西为目标的能力，它没有那个知道的能力，哦，所以这个叫设法，哦，所以设法跟明法，所以色受想行是五蕴嘛，啊，受想行识就是明法，嗯，好，所以呢，我们要关照的是这些，然后呢，智者所能够证悟的，嗯，智者所能够亲自证悟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法不能够让愚痴的人也能够证悟呢？因为法是要看到的，很简单。你有人讲，哎，你的法太佛陀的法，为什么不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够知道？为什么只有智者能知道？很简单，好像我们讲这个课色，盲人能知道吗？盲人不能知道，不是说你偏心，你偏心，你不要让盲人看到，不是的，对吧？但是盲人是他自己看不到，对不对？一样，佛陀教的法，这个自然界的真相是要用智慧才能看到。就像没有光你就看不到，不是你讲我偏心我不给你看或者是什么，不是的，不是谁偏心的事，没有光就看不到，没有智慧就看不到。所以但是呢，佛陀是非常慈悲的，佛陀教了开发智慧的方法，嗯，把愚人教成智者，这是佛陀有一套方法把愚人教成是智者。但是当他说这个法是智者才能够体证的，这个没有歧视愚人的那个态度，没有，因为所有的智者也是从愚人那边来，对不对？所以很简单，他不是歧视，他是如实。这个东西要有智慧才能够看到。所以当你做违背智慧的事，喝酒，那你就在损害自己看到法。所以为什么不饮酒戒很重要？你要开发智慧，这个不饮酒戒，不要制造那种东西，让我们的心混沌。你混沌了自己的心，那你就损害自己的智慧了。本来以前是聪明的，现在越来越笨了。像我的亲人一样，喝酒喝到现在，连自己的亲人谁也看不认不出来了，自己的儿女也几乎很不容易认了啊！你看几惨，痴呆了。所以这个就是损害自己的智慧。所以我们当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呢，这个是智者才能够证知的。那变成了我们作为佛教徒学法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责任保护自己的智慧，开发自己的智慧，让自己变得有智慧。因为你没有智慧，你就没有办法证法，没有办法证法就只能苦，糊里糊涂的造了一大堆的苦因。好，很多人讲不知者无罪，是从罪来讲是不知者无罪，但是从业来讲呢，无知就是业，无明就是恶业。所以当我们不知，迷迷糊糊的踩到一个陷阱，我们掉下去了，那就是受苦了。你不闭上眼睛没看清楚，掉过悬崖掉下去粉身碎骨了，你就受苦了。他不是说你有知还是无知，总之违背了自然界的规律，造了苦因加受苦果，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记得这一点啊，这是法。好，那么生呢，啊，这里生就讲，特别生宝的时候，讲三宝的时候呢，生宝特别是指四双八倍，四双八倍知道吗？圣者知道吗？有四种圣者，四双啦，一种是须陀洹娑达般，第二种是斯陀含萨嘎达嘎咪，第三种是阿那含阿那嘎咪，第四种是阿罗汉阿罗汉，啊，不同的层次的证悟。那佛陀在成佛的时候呢，他也是，只是他一次过须陀洹圣道圣果，就是一双斯陀洹圣道圣果，第二双阿那含圣道圣果，第三双阿罗汉圣道圣果的第四双。所以四双八倍就是四种，因为它是一起的嘛，但是呢细分下来它就分成八种了，所以就四双八倍这样子，哦，啊，好，这简单讲是四大类了，或者是八大类，任你怎么说都可以。那么就是圣者，啊，到阿罗汉的时候，当阿体在阿罗汉圣果的时候，那一次就是最后一次了，他就再也不会再投生了。所以佛陀是阿罗汉， 辟支佛是阿罗汉，阿罗汉是阿罗汉。所以在我们佛教里面有三条解脱道，第一条解脱道是佛成佛解脱，第二条解脱道是成辟支佛解脱，第三条解脱道是成为阿罗汉圣弟子解脱。但是佛也是阿罗汉，辟支佛也是阿罗汉啊。你看啊，阿罗汉是佛陀的其中一个名号嘛，对不对？其中一个名号，佛陀具备阿罗汉的品质，只不过是佛陀不是普通的阿罗汉，他是比一般的阿罗汉具备了更多的圆满和更多的能力的阿罗汉啊，是这样子。哦，所以是这样子啊。好，那么主要呢，当讲到圣宝的时候呢，特别是指当讲到宝的时候呢，桑嘎拉丹呢，特别是指四双八倍。那么呢，但是呢，谁知道谁是四双八倍，对不对？对不对？谁去证明？在佛陀时代，佛陀有讲啊，他是谁？他是什么诸果？他是恶果？但佛陀这样宣布。但是佛入灭过后呢，佛陀没有授权任何人做这个宣布，然后佛弟子都不会做这个宣布，就算他们有能力知道，他们也不会做这个宣布。所以今天呢，就基本上呢，人们没有再去分辨谁是四双八倍，不是四双八倍。那么所有代表僧团的守着清净戒的比丘比丘尼，那么呢就延续了，就代表了这个僧宝，这样子。所以当你供养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去想到底这个人是圣者不是圣者，但是你想他是代表整个圣者的传承啊，这样子供养哦，僧宝。好，那你看呢，在佛法僧里面呢，佛是法的体现者，他是活生生，是living dharma。然后呢，僧宝也是法的体现者，只是可能没有佛那么圆满，但是他也是法的体现者，所以也是living dharma。但是这个法啊，法是它不是有一个，你不可以讲它是有生命还是什么啊，它不是谁在掌控这个法，不是，它是这个法是法，自然界像圆的东西为什么会滚动，没有人在控制。金字塔为什么会有金字塔效应？没有人在控制，它是一个物理学的现象。那业的现象也是一样，造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没有人在控制的，它是一种 natural mechanism。 就很像，很简单，你看啊，如果你天天生气，天天生气，天天生气的时候呢，是谁把你的脸变丑了，对吧？它不是谁在控制，对不对啊？一样，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你天天带着微笑对待别人，带着慈爱，你就人见人爱。是谁？是有没有有一个人跑在后面？哎，你要爱他，哎，你要爱他，没有啊，是很自然的。当你天天带着微笑啊，带着爱心啊，对待别人的时候，哎，很奇怪的，你的整个生命开始，你不要发脾气，人家就喜欢你了，觉得你很好，慢慢的对你的感觉就改变了，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呢，这个是有啊。你看到你一个人，如果是常常有很有妒忌心的人，你会发现到有才干的人开始会远离你。是谁在控制这个现象？没有啊，因为有才干的人靠近一个妒忌心很强的人，你就怕他的，因为你的才干发挥不起来，最好远离他，因为他会妒忌你的才干，你都要控制住你的表现，所以你就要远离他，他身边就留不了财。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有宽宏大量的人，很爱财惜财的人，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你就想要把他发挥，把他的潜质发挥出来，开发他的潜质，帮他发挥他的潜质。哎，你会发现到呢，你身边的人家就不会害怕你，不会因为他比你有能，比你更能干而要逃走。那你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影响力。领导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就是不能有去妒忌别人，不要啊，那个心能够赞叹别人的好，看到人家的才干好，这是谁在控制这个？没有人控制。还是一种自然界的本来的规律，就是这样子吧，是不是？谁喜欢跟着你在一起的时候呢，一露出两手才干就会给你踩，你在他面前你都不敢露两手啊，你有才干，你有能力帮人都不敢太自然的发挥，那你就觉得被压迫，你就要静悄悄的就远离他。这是自然界的规律在操作，不是谁在操作，所以这点要懂。好，那么呢，这个僧宝它是这个法的，活着这个法活出来，它是这个规律，在这个法呢，它是没有谁在操作，它就是自然的现象在那运作。 啊，业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看到你带着那个无贪的心，富裕的心，就是一个慷慨的心，富裕的心，哎，很奇怪，财富就跟着你来了。你带着一个贫穷的心，吝啬的心，啊，他也有些特殊的情形也会有财富的，特殊的情形，特殊的业。但是呢，你就是一个狭窄的心，吝啬的心，你自己也不能享有你的财富，啊，这是一点。所以不同的心的品质，它会招引不同的东西来到你的生命里面。有，太，这个是，这个其实这种业的操作很奥妙的，讲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它真的运作起来是非常奥妙的。它是自然界的现象，这个呢也是 Ahipasigo 可以让你来见的。它不是说只能停留在信仰的，那么接下来的就是方法了。好，那么呢，佛法僧、佛多跟僧团，那为什么我们在佛教里面呢？佛多讲没有讲佛多，佛多讲僧团是世上无上的福田。最高的福田就是僧团了，你们明白为什么吗？很奥妙的，佛陀不是最高吗？但是竟然是佛僧团是最无上的福田，更殊胜的福田。佛陀说，在经里说，从来没有任何供养个人的功德会超越供养僧团的功德。当然最好的僧团就是佛陀在世的僧团，佛陀带领之下的僧团是最殊胜，但是即使是怎样还是僧团最殊胜。你看啊，佛陀入灭了，他就入灭了。你现在讲佛陀啊，我求你现在在我面前出现一下，会吗？不会。我可以告诉你，不会。你如果佛陀能够在你面前再显现、再出现一下在这里，除非他现在在世，如果不是他已经入灭了，他不会在你面前显现，他不会。如果他能够显现，他不会吝啬，他能显他一定会显，但是他不，这个是入灭了，就是不生不灭。不再回转到这个世间来的，这是真实的。根据原始佛教的教法是这样子讲的，如果可以回来早就回来了，不会吝啬的，不会给你们在这边摸索啊，猜得半死，在这边不会这样辛苦的。世间他真的能够他就能，但是呢他入灭了就是入灭，在世的时候呢他给你教法，他入灭了他就入灭。法是没有入灭的，法是只要你做对了，任何人做出一个轮子，他就会有轮子的效应。他不会说古时候可以做轮子，现在做不出轮子，不会。这是法的操作。但是僧团呢，是由一个法跟律延续下来的，通过佛陀的定下来的法跟戒律，它延续这个僧团，一种 mechanism， 你可以讲它是一个系统，一个长河长流。只要有人奉献他的生命来延续这个法的体现，那么这个法就不会灭。因为自然界的法是抽象的，你看不到，对吧？很难看到，当然智者看得到，但是呢这不容易看得到。所以呢他要通过一个智慧去看到法。这智慧是什么？智慧是明法来的，是精神现象来的。所以呢没有人去延续这个修学法、修法和正法的那个任务呢，这个法就没办法延续了。所以虽然说自然界的法一直都在，但是呢没有人去学法，巴利亚蒂学佛学，巴蒂巴蒂修法，巴蒂维达去体证的时候呢，这个法呢基本上呢没有人把轮子做出来。虽然有这个圆形的这个自然界的规律和原理，圆的原理存在，但是没有人把轮子做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圆的原理是没有办法发挥的，对吧？做出了轮子才有那个圆的原理才能够发挥，是一样的。所以法僧团的功能就在这里，世世代代，一代去了又一代来，一代去了一代来，只要有人来学法、修法和正法，那么这个法就不会灭，这个传承就不会灭。所以僧团的功效特殊就在这里。虽然个别的僧团成员没有办法跟佛陀比，但是作为一个队伍，它可以是一个不中断的法脉，一个不中断的延续。佛陀这一尊佛来了就没了， 啊，你要很久很久以后要等到下一尊佛才出现，像我们要等到弥勒佛出现，最快最快的弥勒佛都要很久很久。最近我们西南的一个我的师父，我有好多位师父了，我们在南传里面没有说只能跟一个师父学，没有的，哦，没有的。所以我另外一位，但是最主要是那个师父教的是正法，如果他教的不是正法，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他学。然后这个师父叫圣法大长老，最近在宇安居，在九月的时候他过世，那我跑去西南两次。然后呢，他过世过后呢，我的导另外一位导师就是他身边的随从助手圣喜大长老圣喜尊者，他说他又给我们讲出这个圣法大长老的过去修行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因为通常都不对外讲，但是他过世了就没关系，因为没有牵涉到明文利养嘛。然后呢，他呢在修行的时候呢，已经看到自己还有八百世就会成佛，也就是说他是受记菩萨，他是受记菩萨，八百世就会成佛。其实八百世是很快了，但是也很久，但是从成佛的路上来讲呢，其实是剩下后面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也是很久很久。像弥勒佛现在是下一世了，下一世来的时候就是弥勒佛了，现在在多衰天在等着。所以以前，但是即使是这样，你如果现在不好好的修，你等弥勒佛来度你的话，你知道多久吗？要等人寿减到十岁，再加减到无量岁，再减，那个时候呢弥勒佛才会出现。你知道这个人寿减一加一减多久吗？从人的寿命来讲是非常非常久的。在这段期间你不懂有多少的风险，会迷惑，会怎么样。好，所以呢这个僧团呢啊，里面呢就世世代代里面，因为有人投进来奉献他的生命来学法修法跟正法呢，所以这个法脉得以延续。法脉不是通过这个纸写给你看了过，没有人来学，没有人讲解，你不会明白，然后有的讲解，没有人来实修实证，你的体会是不一样的。像我们以前读很多戒律啊经啊，真正了解法的时候是跟师父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师父如何把法活出来的时候，哇，那个理对法的理解真的是很快的达到一种超越，很快的那种感觉，因为这是一个把法活出来的人。虽然个别的师父没有办法把像佛陀一样把全面的法活出来，但是呢他们都能够把某一些法很美的体现出来，比如说慈悲啊、宽容啊、智慧啊等等，很殊胜的。所以僧宝的力量就在这里。好，那我们现在对三宝有一点认识了吧。好，佛是什么？佛是一个圆满的觉悟者，法的圆满的体现者。法是什么？自然界的规律，它是终点也是方法，它是路途也是终点，只要是生命里面的一切的真相真实的都在这个法的范围以内。然后僧宝是世世代代后代的弟子，啊，当然如果是讲宝的话是证悟的才叫做宝啊，那没有世世代代的弟子延续把生命投进来学法修法正法的，然后呢守着佛陀的那个出家清净戒，守着真上戒的那个才叫做僧。现在有些人讲这样穿衣服在家做居士也是叫做僧，现在在一些国家他们的出家众，所谓的出家众其实是代法的，娶老婆的，娶老婆怎么可以叫做出家众？我们不了解。所以这个其实不在我们的在这僧宝里面，真正的僧宝是要守着佛陀的那个具足戒，这个清净戒，这个才叫僧宝。好，皈依，皈依是什么？ Saranam 其实是一种依靠的意思，我们依靠他，就像让他保护我这样子的一个，简单讲可以叫这样子的意思。好，那皈依佛，佛怎么皈依给我们作为我们的依归呢？佛怎么给我们作为我们的保护者呢？怎么样呢？在达迦嘎苏达里面呢，达迦嘎苏达就是旗舰经，把翻译成什么？达迦嘎苏达讲解这个佛法僧的， 当我们内心有恐惧的时候，或者是有忧伤恐惧的时候，你如果能够想起佛陀，你的恐惧会克服。当然这个想起佛陀能够产生多大的力量，就要看你对佛陀的认识有多深，对吧？如果你对佛陀有错误的了解，那他的这个功效，佛随念的功效不会那么强。想起佛陀就是一种佛随念，意念起佛陀的功德。当你想起，你让你的心想起佛陀的智慧、慈悲、美德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的恐惧心会消失，恐惧心会消失。啊，当然有科学原理的，一个原理是心不能同时在光明和黑暗里面的，所以当你想起佛陀的功德的时候，心是在光明里面，而且佛陀是法的活生生的体现者，所以如果特别是如果你过去见过佛，你想起佛的时候呢，那力量特别强。其实我们都见过佛的，只是我们在佛的面前到底是结善缘还是结恶缘啊，这个就不知道，应该是结善缘了啊，不然的话怎么会来这里学法呢，对吧？我相信大家是结善缘，可是有些时候善缘恶缘也有结。那如果是结了很深的善缘的话呢，你想起佛陀的时候呢，那个力量是很强的，因为有感觉特别真实，感觉特别真实。所以这个时候心里面特别容易被那个佛陀所体现的法充满在心里。很简单，你看，如果你有一天，最近我有一个学生，他的公公死去，葬礼才在昨天吧，前天才完成。那这是一个 IMU 的医学系的学生，现在短期出家在我们的道场，刚刚现在在等 housemanship。然后呢，他公公去世，但是呢，他只要想起他的公公，心都会开。为什么？他公公不生气的，很宽容，很慈悲。啊，他过世的时候呢，那个马六甲裕民中学的那些同乐队啊，全部都自愿来给他去送行的之类的。因为他是沈慕雨的弟弟，沈慕雨知道吧？沈慕饶，啊，沈慕饶最近过世了，是很有这个社会工作者。所以他的脾气是非常好的，所以当他的孙女想起公公的时候呢，都会那种感动啊，心里面都会，心就会突然间觉得很多东西就很像比较个特别容易放得下和原谅和宽容。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你对一个很有美德的人，你有这个崇敬的心的时候呢，你想起他的时候呢，你的心就会连贯上他所体现的法，那这个法就走进你的心里，你的心里有这个力量的时候呢，黑暗的力量就被消除了。所以如果你对佛有信心，特别是你以后如果修行，你意念起你们过去见到佛的时候的那种感觉，那种慈慧和慈悲和光芒的时候呢，那么呢，你又只要每次想到法，你只要稍微有恐惧，你想到佛陀，哇，佛陀以前是这样子光明，你的心的恐惧就消失。所以你对佛陀的认识有多少，你的佛随念的力量就会有多深。当然有很多方法加强我们对佛陀的认识，所以这个是佛。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呢，皈依佛有这种力量，消除内心的阴暗面，这是一点。然后呢，让我们当我们的心能够崇敬的时候，在我们佛教里面很重视 garava 恭敬。为什么恭敬很重要？你恭敬佛是佛得到还是你得到？你们得到还是佛陀得到？你们得到好处，我们得到好处，不是佛陀。对佛陀来说呢，佛陀说过，众生恭敬他，他是如此；众生不恭敬他，他也是如此；众生依他的教法，他也如此；不依他的教法，他也是如此。他们的心都已经空了嘛，无我了嘛，彻底无我了，怎么会因为你恭敬不恭敬而有所得失呢？但是我们恭敬佛陀很重要，是我们得到，因为我们的心一恭敬的时候呢，就倾向啊，这很重要。一倾向，这个倾向是我们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事。你的心 incline 倾向什么？那个就是一个很珍贵的宝。你的心一倾向光明，那光明开始走进你的生命里面。谁？这里有人叫光明？ 谁叫光明啊？倾向光明啊，那你要确保你真的活出光明哦，要不然每个人倾向光明的时候就黑暗了，对吧？光明啊，真的。所以你倾向慈悲啊，慈悲就很容易培养。像有些我有些弟子，他我叫他修慈悲的时候呢，他很难修。他说：“师父啊，慈悲很难修。”我说：“很简单。”他讲：“通常呢，觉得很难修慈悲的人呢，是生命里面很缺乏爱的。”那通常我就想，你能不能想起这个世界上有谁对你好过啊，对你慈悲啊，爱护你啊，这样咯。而有一个学生他这样子回答我，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呢，我看不出有什么好人，我没有见过什么好人。我说那你太过分了，对吧？你在师父面前说你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好人，那基本上就是师父是坏人了吧。那我说你不要来我这里吃饭了，我这里给你吃，给你住，给你好，给你免费的教学，你还说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你，对吧？我讲不行，我讲这样子的话，那你好，那你连你真的是蒙蔽了，你的心眼真的是蒙蔽到面前的人对你这么好，你都讲没有人对你好，那是你的心很黑暗，真的。如果你戴着黑色眼镜的话，你全部都是黑人，我没有看到有白人，你没有看到黄皮肤，那我有什么办法？我真的拿你没办法，我要怎么度你也没办法，因为你的眼睛是黑色的。所以我只能说这样子没办法。他突然才醒觉，他醒觉是他自己的阴暗面，阴暗的那个知觉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他，没有人对他好。所以我提醒他，我说其实我对你非常的好。哎，是哦。那他开始想，我开始跟他讲，你看他那厨房工作的安迪，给你煮饭的安迪，你对他什么好处？他拿了你什么钱？但是他就这样子给你默默的给你煮饭，你说他爱你不爱你？哦，这是我，我就一个一个讲给他听，还是想想一下，是啊，这个道场很多人对我好，这个世界上是有爱的，没有不是没有爱，所以是你的心封闭了，感受不到别人对你的爱。哦，这里有谁讲没有人爱你的？来，你来，师父爱你，对吧？所以，哎，当他感觉到有人爱他的时候，他的心打开的时候呢，那我讲你要去想这些人对你好，当然不要想异性了哦，想同性先，因为通常有些时候初期的时候了，当你想一大批就可以，你想一大批啊就可以。如果想一个，对，不要哦，不要想单一个，因为有时候你心会走偏。但是有时现在想同性也不太可以哦。是的，如果你有同性的倾向的人，你就不会想同性。不能。那无论如何呢，我就想，哎，这个同性，这个同性异性，然后无论如何我就想，你去想，然后他就想，哦，是哦。然后后来呢，我就讲，你在修慈悲以前，先感受别人对你的慈悲，就坐在那边想啊，他对我多好，你看他跟我无亲无故，也不是什么，他就这样子为我做事，他就这样子教我，就这样子帮我，你这样想，起感恩心，起那种被爱的心，然后过后呢，你再去爱人，哎，就很容易了。很容易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心的一种倾向，这是自然界的法则，倾向，倾向于光明，倾向于有人爱你，倾向于慈悲，倾向于智慧。我告诉你，你不要妒忌人家的力量和才干，以后你告诉自己，每一次看到人家有力量、有才干、聪明、智慧、有慈悲、有勇气，你就讲杀戮、杀戮、杀戮、杀戮、杀戮、杀戮、善哉、善哉，很好、很好、很好。我告诉你，你天天这么做，天天看到什么人好，你不要去讲他好，算得了什么？他还不是有一些不好？你看他这个人长得很漂亮，但是呢，就是有时候看他挖壁纸，或者是你讲他有什么美？你看他蹲厕所的时候丑得很。你这样子想的话呢，你就不会吸收到人家的好。你要去想，他都是好，就看到人家有一点一滴的好，你就要赞叹。不管他多少的黑，只要有一点点的好，你就赞叹那个好，不是看不到那个黑，只是赞叹那个好。我告诉你，你用这样子生命的欲速去过生活的话，一下子很快，不出半年，不出三个月省值，一下子你发现到呢，你所赞叹的人家的力量开始飞进你的心里面，这是最容易的学习方法，最好的，我跟你讲，这个是最快的学习方法。很快的，你只要在心里面只要赞叹赞叹， 啊，他就恭敬恭敬，他就变成你的，这是最容易的。我们讲偷宝，明白吧？取宝，他也没有损失，你这样子偷宝，人家也没有损失，你就得到了。所以在佛教里面很重视随喜，看到人家好随喜，不要妒忌，要随喜，要赞叹，要恭敬。好，这是你懂了这个原理，你再回来皈依佛，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皈依佛有那么大的力量。你要明白这个自然界的规律，你再去看这个皈依佛，需要我皈依吗？你皈依不皈依它没有差别，但是我皈依它我有差别，我的心倾向于它，以这个就是依靠。不是说你看老佛陀我现在怎么样告诉我怎么样那个能够赚多一点钱，有人这样子跟我讲，哇，我拜佛能不能拜多一点钱出来，这个是很奇怪。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依靠佛陀的依靠是什么，其实是这种力量，这个自然界的规律。而且我们每一天我们学佛是要把自己变成圆满的人嘛，那你要把自己变成圆满的人的时候呢，如果你每一天早晨你能够拜佛，你看你在拜佛的时候，你心在恭敬一个圆满，你的心里面想起的就是你对佛陀的认识，你对佛陀的认识越深，你拜佛的力量就越强。所以你每天只是你想起佛陀是智慧慈悲圆满力量强大勇气，那么你每一次拜啊就有那个力量。然后我拜佛还有另一个力量，就是我每次想到佛陀是这么棒的领导人，我们现在在领导寺庙领导道场的时候呢，常常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的缺陷我们的不圆满，我们一个领导的决策上的错误，我们就让团体受了一些损失，让我的学生受了一些无不必要受的苦。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既然在传法的时候我们有责任，不是说贪图领导，但是我们有责任做一个懂得法的领导学的领导者，不然你就不要领导。不是我们贪图领导，是我们要胜任，我们要对我们的岗位胜任，不是贪图领导。所以每次我在想，后来我想最好的法的领导学的体现者就是佛陀了。所以我每次拜佛的时候还有多一个力量，就是想起佛陀他是一个这么好的领导者，好让我也不要做一个佛弟子，不要做一个差劲的领导者，因为我一差劲整个团体的效率就变得很差劲，所以我有这个很大的那个影响，所以我很小心。所以每次我们家拜佛，你看我只是倾向于佛陀的领导，哎，我发现了我的领导也会改善，我倾向于佛陀的智慧，我的智慧也会开发，我倾向于佛陀的慈悲，我的慈悲也会开发的比较快，我想起佛陀是这么有勇气担当的一个大勇者。所以当考验来到我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一想起佛陀，哎，勇气就来了。这是一种训练习惯，越做越习惯，以后呢就是一下子砰它就出现。你每一次遇到考验的时候，一想起佛陀，很奇怪的勇气就流入心里面了。所以我几乎我可以告诉你哦，以我到今天不是也不是假，我是讲真的，每次只是想起佛陀的时候呢，生命遇到什么考验的时候呢，很奇怪的那个勇气是超强的，我几乎都不会给什么考验吓倒的。为什么？对我来说生命里面最糟最糟的考验佛陀都走过来了，他成佛了，那还有什么考验是走不过来的呢？生命里面有什么坎是过不了的呢？一想起佛陀就有这种希望的光明就从心里涌现。所以你说皈依佛的力量，我跟你讲，如果我要告诉你我皈依佛的那个力量的话呢，其实呢我可以讲很长的时间，很多很多的那种内心的感触和体会和实际的力量都讲不完，从戒学的领域到定学的领域到慧学的领域都讲不完。好，这是皈依佛的力量，皈依法的力量。你知道生命里面有自然界的规律，那你，我告诉你，基本上呢，我告诉你，我看到很多人的信心是因为善业成熟的时候就很有信心。善业成熟就是我成功了，每个人称赞我了，我得到了，天上掉一些饼干给我吃了，然后呢，我就充满信心。看我的生命是很容易的，走到那里有的是，反正天上一定会掉饼干给我吃，有吗？有没有？ 啊，这个是一个形容词了哈，不是说真的掉饼干，但是天上掉什么馅饼还是什么饼，有形容词吧，啊，对不对？那么呢，当你生命一直得到很多意外的成功跟快乐的时候，有些人就信心爆棚，这不是真实的信心。你真正的信心是在你最倒霉、最无助、最被人家瞧不起、全部人都背弃你、离你而去的时候，你很最孤独的时候，可能吗？可能有信心吗？我告诉你，有的。我们的菩萨释迦牟尼佛、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当那些天魔来的时候，所有的那些低层次的其他的天神全部跑到完，那个时候他的五比丘也提早就离开他，离他而去，他非常的孤独的支撑着，但是他其实有一种强大的信心，就坐在那边。这种信心是建立在自然界的规律上，他不担心你，他不是以别人的认同来觉得他做对还是做不对。如果以认同来讲呢，他其实是最不得到认同的，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时刻，全部人都离他而去。但是所有的佛都是在孤独的时候成佛的，没有一尊佛是有伴陪伴在身边的时候成佛的，这是一个自然界的现象和规律。每一尊佛都是在所有的人抛弃他的时候成佛的，我告诉你。但是呢，为什么每一尊菩萨都是有这么样的力量呢？法皈依法的力量，对法、对自然界的这法则有信心。比如说因果法则就好，我们不讲别的法则，讲因果法则就好。当你对因果法则有信心的时候呢，你不会因为别人给你的一些假象你就放弃你的对的付出。我跟你讲，有些人要破坏人家的成功呢很容易的，有些人是很容易破坏的。为什么呢？这个人他迷信的，他相信依照，明白吧？他今天要去做生意之前呢，他相信依照，只要他看到出来看到那个乌鸦啊，讲今天我不要做生意了。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要谈一个你要抢他的生意的时候呢，你知道他很迷信乌鸦，你找几只乌鸦在他门口放一下，呱呱一下，然后呢他就不出门做生意了，那你去做生意，你就把他的生意做到手了。这是一个比喻了哦，这是一个例子了哦。其次呢，生命里面那么呢，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因为呢，人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建立在依照，建立在假象。但是呢，如果你是对法有信心的人呢，你不会被这些吓到。因果嘛，我只要在因上努力，你不要给那些假象啊、魔啊要破坏你啊、骗你，就用一点假象来骗你，然后明明你在最靠近成功的时候呢，给你看到一些失败的依照，那你就完了，你就自己就放弃了你的成功了。有没有？有的。很多人就是在最凄惨的时候呢，最苦的时候呢放弃，但也有人在最苦的时候呢，他觉得冬天已经到最冷了，不可能再冷了，再下去就是春天了嘛，走向春天了嘛，他就充满信心啊，就走过那个坎。所以这个是怎样呢？对自然界的规律有信心，一切都会过去的，都是无常的。那么呢，我现在受的苦都是过去的恶因带给我的，只要我现在继续累积善因，我未来就会好。所以你一有这样的信心，那产生的是生命的改变和提升，这个皈依法，依靠这个法会有这个力量。啊，当然还有了，如果你心里面有信心，这个世界上的苦是有解决答案的，是可以轮回，是可以跳出来的，然后是有不生不灭的，那么呢，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就会往那方面导向，那一往那边导向，你的生命就走向跳出这个生死轮回，跳出这个苦。苦不是生命里面注定一定要有的，苦是因为我在苦海里面轮转我才要受苦，但是生命有一条出路，我可以跳出这个生死轮回，我可以成佛，我可以成毗湿佛，我可以成阿罗汉，这是真实的道路，真实有这样的希望，真正有这样的快乐，我不需要受这种苦，生老病死的苦我不需要受。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往那方面发展，这是皈依法的力量。皈依生这个法不只是佛陀才能够体证，我们也能够体证。 佛陀世世代代的弟子跟着佛陀的步伐也能够体证。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呢，你就有那个皈依生的力量。好，那个是皈依的力量。好，当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呢，皈依佛法生，不是皈依个人。佛是佛，法是法，生是在我们佛陀的原始的教法里面呢，这个皈依佛法生、皈依三宝是常常天天都在重复的事。今天这个比丘给你皈依，明天那个比丘给你皈依，天天都在皈依。他还俗了也没关系，你的皈依还是皈依。啊，这是一点。但是呢，不是依靠一个人。有些人讲：“哎呀，师父，我的皈依完了，为什么你皈依完了？还有我的皈依是还俗了，娶老婆，啊，还俗了，还有我的皈依就完了。”这是错误的理解。你把你的皈依向着个人，其实皈依是皈依佛法身。你明白那个皈依的作用，你就不会迷信。如果不然，你就掉进一种迷信色彩。但是皈依是皈依佛法身，佛法身不会因为某某人还俗啊、某某人什么而动摇，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你这样子皈依的时候呢，它就有这个力量。好，那么我们皈依的时候呢，还要什么？通常呢，佛教里面皈依跟守五戒一起来。如果你五戒不守，你很难产生皈依的那个力量。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那你怎么产生皈依的力量？他不是说你皈依了就谁在保护你，不用受果报，不会。他还是逃不了皈依，也是在因果的原理里面运作，才能够起皈依的效果。违背了因果，怎么还能够有皈依的效果？所以五戒要跟着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么呢，真正要产生皈依的效果呢，是随着你的学佛而产生的。你开始是学佛，然后修法，然后修戒定慧，那么呢，你的那个力量就随这个皈依的力量，就随着你对佛法的实践越深越强，到最后就是如实自见生命的真相，生灭的现象和不生不灭的现象。哦，这个是那时呢，你的皈依能够达到最高的顶峰和效果。所以我们讲皈依的时候，是在整个佛教的那个方法论和框架里面去了解这个皈依，我们就明白那个皈依的效果和力量，为什么我需要皈依，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它的内涵。那么形式也重要，那有一些皈依的形式啊，有念啊，然后有代表僧团，代表佛法僧，把这个三皈依跟五戒传授给你，这个有传承的效果，这样子哦。所以那个仪式啊，那些传，这些也是重要的，也是重要的。只是最重要的是它的那个原理跟精神，那么你就不会是一种迷信，你是对皈依哦，这个是这样子产生作用的，你就会开发出这个皈依的力量啊，产生真正的皈依佛法身所得到的保护。好，有什么疑问吗？来，这位。哦，没有了。其实呢，是那个时候仪式。其实我们在佛教来讲，其实没有太多的仪式。你看，我们在我们道场是天天他们来在供养之前，我们都给他们皈依念不当沙了。其实它不是仪式，它是师父代表僧宝佛法僧，代表佛法僧给你，所以他代表传给你那个佛法僧的那个传承，他以他的那个真上界加持给你的心，跟这个佛法僧相应，而佛法僧啊，他代表佛法僧传给你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你念的时候，其实是在心里升起那个一种承诺、一种依靠、一种。不当沙那个加密，你的心，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你这样子念，所以在心里起那个心流，所以这个很重要，当然重要。如果我们只是讲我皈依，我的形式上我在皈依了，但是你的心没有起那个心流，它没有加强那个 reinforce 的那个效果，啊 ，reinforce 的那个效果，这它有那个 reinforce 的那个效果。所以皈依重要，但是仪式我们没有太多的仪式，就是念而已哦。啊，但是如果是有些时候他们做那个仪式，可能也有一些原理吧，可能给你感觉到庄严，感觉到慎重，这样。可是在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朴实、很朴实的，就是你来了，我念给你了，你跟着念的就是皈依的，就是。 没有经过仪式呢，就第一次，你看啊，我们第一次的皈依，在这个佛教史里面，第一个皈依是皈依二宝，就是佛陀证悟过后，有两个僧人来给佛陀供养，那时候供养过后呢，听了佛陀讲了一些法，也知道一些法，他叫我皈依佛，我皈依法，僧宝还没出现。啊，所以他自己讲，他也没有仪式，那个时候也没有仪式，是说佛陀以我请接受我为我皈依佛和皈依法，我也请接受我为终身的在家弟子。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他讲我以佛法佛和法为依靠，那么就已经完成了皈依了。然后呢，过后有僧宝的时候，他讲我以佛法身为我终身的依靠。当你这样子讲的时候，其实也已经是完成了皈依了，当时也没有特别的仪式啊、念啊，没有的，是这样子。只是有那个仪式的话，它就一种正式了，比较正式了，这样子。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吧？好，好，来。哦，最主要是让他看到你对三宝有信心带来的好处。当他发现到你对三宝有信心带来好处，带来光明，带来快乐，他就会明白吗？真的。很简单，有些人问为什么吉祥尊者，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跟着你出家，至少也会短期出家。我有那种吸引人家出家的一种业啦，他们讲，其实我觉得后来我问自己，真的哦，你们怕都不敢见我了。不要怕，不要怕啊！多亲近一点，有一天你会喜欢跟着我出家。我后来我问自己，人家觉得我有神奇的力量，我想也不是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出家得很快乐。当你是一个快乐的出家人的时候，别人感觉到亲近你，就觉得人们都喜欢快乐的。当他不快乐，靠近你觉得你很快乐，他就想跟着你了，这是很自然的。那当很胆小的时候，看到你很自然不紧张，他就喜欢靠近一个胆子大的人。真的，我跟你讲，他们那我的学生啊、弟子啊，或者以前一向来都是这样。我身边的人，他们遇到灾难、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就想起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很定的，我不怕的。哎呀，很简单，也不是要怕不要怕的事情，就是你能怎么样？我们最怕的事情、最糟的事情就是死亡。都会来临，你还有什么好怕？你怕不了这么多的，所以变成有时候就不怕，所以人家就会喜欢靠近，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你要让人家对三宝有信心，一定是对三宝有信心有好处啊，对三宝有信心有好处，大家就会有信心。所以你先让你的生命就是因为有佛法身而好起来。第一件事情，先学做一个不受伤的人。因为有法的力量，你不容易受伤。第二，做一个让一个能够走到哪里散播光明的人，明白吧？像我是走到哪里，我喜欢散播吉祥，因为我名叫吉祥啊。所以我从缅甸回来的时候呢，他们讲要请我去华人新年，我在想，为什么这么多和尚不请我？是刚刚新的和尚呢？只因为我的名字叫吉祥，吉祥入门啊，他们喜欢吉祥入门。啊，现在我没空了啦，年初一我没空到处去，他们却来见吉祥，来道场见吉祥，对吧？所以，但是我们的生命真正带吉祥给别人，带快乐、带好的东西给别人，人家就会喜欢亲近我们，然后就对我们所做的感兴趣，啊，对你所做的一切感兴趣，他觉得这个是一种力量。我自己学佛学禅，主要是因为我以前有一个老师，他叫陈爱凤，他是修禅的。然后后来我跟他讲，老师啊，你是佛学会的顾问老师，我想能不能老师啊，你来我们的训练营。他说你的训练营如果是在假期的前和后我都可以来，在中间我就来不了。我说为什么叫老师，为什么你不能来？他讲因为我去 retreat， 我去禅修。哇，那个时候我就对他起很强，禅修一定是很特别很好的东西，因为我看到这个老师很好啊，就在开周会的时候临时叫到他上台，他可以很淡定，一个女子老师矮矮小小，淡定的对着所有的学生、所有的老师、校长在场， 他讲的话有条有理的，稳稳的，清清楚楚讲出去，而且也很有那个很像很有纹路的他的思路，我非常的佩服他，不怕男子老师都没有他这样的胆色。所以那时我的心里面对这个导师，对这个我的 physics 的我的物理老师非常的恭敬和仰慕啊。因为这个恭敬和仰慕以后，就对他这个学禅升起信心。所以我觉得这个身教是超越很多的文字。所以如果你让你自己因为学佛而快乐起来，担当起来，勇敢起来，光明起来，然后呢，我告诉你，肯定的，你就会有很有力量，旁边的人就会被你影响，这样子。特别是让人家推你不倒，我自己在家里的经验就是这样，他们怎么考我，你考我就是不倒啊，越来越强。后来呢，开始的时候，人家说他们会讲，哎呀，你怎么了？学佛不好不好。但是后来每一次有出什么问题，就是会要找我解决，所以我成了大家的解决问题的首领带领。所以变成自然的就很有分量去了，很有影响力去了，这很重要一点。所以学佛是有力量的，你如果活出法的力量的时候呢，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都会往力量倾向和依靠，这是真实的。所以当你的生命充满法的力量，快乐、光明、慈悲、智慧， OK， 不要受伤，不要被推倒，但是那个墙不要有一个我的墙，要无我的墙。有两种墙，一种墙是有我的墙，大我的墙，那个不好，有一天只是等待被摧毁。你要无我的墙，就是这个世界上谁也摧毁不了你。 OK， 好，时间到了。